们继续以下这一句颂呢，好，就是应顺导师呢在提，就是提醒我们哈，如来藏说他的要义，并且呢依着这个要义来解释，他不是外道讲的这个神性啊，他还是有不同的哈。先介绍如来藏的根本要义哈，这个应老提出了三点。第一个呢，如来藏是为了适应根性而提出的。他说如来藏呢是适应凡夫外道，还有一部分指我的小乘，像是独子系哦，独子系也不是一部分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派系哦。好，部派里面的独子系，它就是指我的小乘，依着他们的根性而说如来藏常住不变来流转，而有流转生死哦。那又说如来智慧德相相好庄严，就在众生身中。像这样的说法，第一个就是依适应根性而作如是说。那第二个呢，如来藏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来藏它是真的是无边相好的如来，而具体而为在众生的身体里面吗？就好像外道的神我讲的一样，依着这个神我，好像我们披着这个动物的外衣就变成动物，然后披着天神的外衣就变成天神，像这样的神我吗？那它的体性就是常住不变异的清净的梵吗？就是像外道所讲的这样子吗？以下就来抉择分明哈。依着楞伽经的说法来对这个疑问提出解释，佛说一切法空性是称如来藏性的，这个楞伽经很明白的就说明了，我说的如来藏，什么叫如来藏呢？其实就是一切法空性，就跟外道的凡我说或者是神性说就厘清了这两者的界限。经文是这样说的哈，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之我，这就是破题啊，点很清楚的表达这个大会他的疑问啊。以下佛说哈，有时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或是离自性，也就是无自性的意思。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如是据说如来藏矣。如来应供等正觉未断于凡，于夫为无我具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这边清楚的说明两件事。第一个，佛说的如来藏它跟一切法空就是可以画一个等号啦，而且这个如来藏这个名词为什么不用一切法空而用如来藏这个名词呢？这是为了摄化外道或者是渔夫，他们很怕听到无我这些义理的人，所以说呢，离开妄想境界或是离开一切自性呢，这个境界我就把它叫做如来藏，感觉上就好像真的有一个所依。其实这个所依呢也是佛的善巧，就是假名安利的这个善巧。这个譬如陶家于一泥具以供水木轮绳方便做种种器具，如来亦复如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象，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说如来藏或说无我，就是现实的一切其实它的解释只有一个，但是呢你比如说这个泥巴对不对，给我来捏大概就是四不像啊，但是给那些艺术家这是怎么捏怎么像，像这种方便善巧也就是如来才能够有的方便善巧，他在法离我性离自性的性质， 就是我们世俗的，其实哈，我们要去探讨它的本质，你就是找不到那个长依自主，一切法都是这样子，它都极无自性，这个就是它本来的面貌。但是呢，我们可以依着种种的善巧方便，可以说它是如来藏，或者直接就说它是无我。好，就是这边这个经文就很明白，就是这样讲。这个为什么说如来藏？如来藏是怎么？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哈，在楞伽经啊，卷二这个地方，一切佛与心品之二，哈，这边就清楚明白，佛就对了大会交代这些事情。好，可见的如来藏，并不是好跟唯识那个跟那个性空唯名说，好像有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一个是符合无常无我印，这边却说有真常实在的如来藏，好、哦、流转生死，对不对？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啊，但是在佛回答大会的这个问题上，就很明白的表示出来哈、哦，佛的真意还是诸法无自性的意思，但是依着众生的根性而有善巧不一样的宣说，其实只是假一个如来藏这个名称哦，就可以化解掉很多的不安，还有很大的排斥。好，这是佛的善巧。那如来藏性呢，其实哈、哦、就是甚深的法性、法空性。我们从前面这一段经文就可以很直接的看到这一点。这个就是那个啊、哦、佛对。佛对我们众生就是直指众生身心的当体，它就是本性的空寂性。这个本性的空寂性呢，就把它在善巧安立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如来藏。就感觉上这个本性空寂，它是一个实在的可以作为依止处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就是离一切自性所显啊，也很像这个唯识家讲的五言诚实一样、哦、我们、哦、就是佛为了这个众生的根性，他怕这个无我的说法、哦、所以就翻新一个新的说法，一个新的花样，他把它称作如来藏。听起来就好像神教讲的神我一样啊，所以这个为无我具的外道跟渔夫哈，他们一听到这个很像我的这个名词哈，也就放下心来哈。好，这个佛为什么要说这样的如来藏呢？就是为了适应这样根性的人，免得这些人听人法无我哈，他不能够信受，反而还要毁谤佛法哈。也就是为了这样根性的众生，佛陀也就。哦、不能不这样善巧的来、哦、教化他、哦、用这种法门来教化他。那如来的善巧在此、哦、让、哦、我们听起来啦会觉得他像神我一样，但是信受以后我们就能够渐次深入。佛安立的如来藏是生死一，是涅槃一，我们听了这样教授、啊、我觉得很合理，不排斥，也就能够依着这样子不排斥的这种信心哈，渐次深入，能够深入，意思就是你五识慢慢的具足了哈，烦恼减轻了，哦，这个功德增长，那个广行这个六度哈，你慢慢具足了这些资粮以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哈，以前觉得有什么实有如来藏哈。或者是说什么像神我一样的特质在那边轮回诸取，这些都是错用心啊，因为以前都是怕听到空无我嘛，但现在善根增长了，你要听这个空无我他也不觉得很难，或者是说不能够安立诸法，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了。但是他的开始都必须要从一个如来藏的学说开始，所以齁、哦、如来藏说在这边不能不说这个是佛的大善巧齁、哦。那空齁、哦、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这又怎么讲呢？ 法空性，也就是真如，这个是无差别的，在一切法都是如此，因为一切法皆空，一切法皆如，一切法皆实际，它的本来就是涅槃，我们又给它一个名字叫如来藏好了，那就一切法都是真如，都是如来藏嘛。这个这一点在诸法上都是无差别的，在宝性论里面讲啊，他说法身片无差，真如无差别，皆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甚深的法空性，那我们把它说成如来藏，就好像有一种真实的体性在那，对不对？好，说众生常有如来藏，其实它的好，它的本意就是真如，也就是深深的法空性，这样来理解就不难理解了哈。从无差别来说，也就是诸法的普遍性啊，在众生叫众生界，在佛就叫如来界。像我们用这个名词，其实它跟无常无我都一样的。无常无我就是诸法的普遍性，也就是无差别啊。我们都是差别，对不对？我跟桌子也是差别的，但是我们都是无常无我的，那不就是我们无差别的东西吗？我们无差别的性质，也就是诸法的普遍性。哦，你要讲它是缘起，或是无我，或是无常，这都可以。哦，当然我们在阿含比较常见的名词是无常无我，道的大乘就是一切法空嘛。哦，到了这个唯心学说就变成如来藏嘛。哦，名词不一样，普遍性后面的普遍性依着名词好像不一样，其实说来说去都一样。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的根据在哪呢？就是楞伽经里面讲的嘛，佛不是对这种普遍性安立种种名字吗？然后为这些为无我际的众生就安立一个如来藏，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哦，你看这个楞伽经这一句话，不就可以作为我们那个可以作为我们容摄这三序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好，哦，对不对？就在楞伽经这一句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坚固的依据，这样。好，哦，无差别法性是长恒清凉不变的，佛以此为性，以此为身，所以叫做佛性法身。好，这种普遍性在众生是这样，比如说众生是无自性的，佛也是无自性的，对不对？你在金刚经不是讲吗？说那个如果我成就阿罗汉，说佛称赞我是无争第一，对不对？大阿罗汉。如果我说我得了阿罗汉，就是实有阿罗汉的意思，那我就一定是找我人众生受法。好，如果我找我人众生，好，那我就不是离欲阿罗汉啦。好，这一样的意思，只是把这种普遍性、这种法空性或是无我性，我们给他一个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名词，好，叫做佛性，叫做法身。其实它就是一个空理的意思。如果我们给他佛性法身，他就感觉上比较好接受。好，但这是一个摄化众生的适应。好，但是如果你用表面的意思来看，而且你很容易会把它当作就是神我，它有摄化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好，后面我们继续看。曰：真如法性无差别说，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哦，那就不是像前面讲的这个本来有佛性，是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体而为就在你的身上，这个说法就不太符合楞伽经这种如来藏经典的看法。好，那如来藏的争议在楞伽经说，未断凡夫为无我具故，开引即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 好，那宝性论说使众生远离五种过，所以说佛性，这两个意思都是，第一个呢是为了摄引这个引，就是为了接引这一些为无我论的人所做的方便说，第二个呢是它有作用，什么作用呢？能够让你舍离恶法跟执着，能够让你具足善根，这两种方便都是方便，所以佛就讲了如来藏。这一点呢，如来藏学者教学的信行者应该深切注意，不要以为自己所理解的这种如来藏是了义，其实是混乱了外道的学说。像这个具体而为的如来藏是佛性，就是你本来就是佛，佛有的功德实力是无所谓，你都有，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就是外道的见地，或者是有什么清净的这种主体是在那边轮回，这个看法都有混乱外道见。像这个我们如果不依着这个楞伽经这个看法，我们就很容易是这样子的来理解如来藏，那就远离佛说如来藏的真实意趣。现在多少人都是依着自己定境里面，像其实有的人能够证得这种真正能够到未到地定的人很少，但是呢你有一些善根的人也不是不容易，也不是说不容易，有些人他得的是相似的未到地，是过去的善根发相，那也不是真的未到地定啊，但是他就是像外道一样证了禅定，就以为见到了神我，因为都是在定境里面的微妙镜像他就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就我这样，他照见了这样，那这个就是外道见。而且为什么会根深蒂固？因为是伴随着自己的修正而来的所以这个就非常难去除。你等到你证到这样的境界，别人在跟你说法，你会听信吗？不可能啊。而且你认为经典是我的注脚，就你比谁都伟大，你就是释迦牟尼啊。我们看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现在很多说自己证阿罗汉的，或是他可以印证人家是极果的，有这种人但现在都还有。我们不是说他一无可取，这些人也很用功，也有一点我们说特殊的经验，但是就是无知无闻他会混乱的这种经验，然后呢穿凿这些经典来作为他自己的注脚，那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看下面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贯彻一道一清净这边就抉择了大乘三系它的归宗还有它的义旨从大乘三系来看呢，不得不称赞如来善巧的方便一转一转的越转越殊胜如来藏说可以说是不思议的方便这方便我们前面讲了摄化为无我具者，第二个呢是可以使他们善根转厚，这两个就是最最最大的善巧，最大的方便但考求它的内容，也就是它的真佛陀的真实意趣始终是怎么样呢？现证法空性无二无别啊，就是以涅槃为上首所亲证这个涅槃法空性，他所追求的真实就是涅槃，这个三系都是一样的。以性空为明系来讲它是以现观法空法性空为主要目的，这个就不多说了将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现观法性空我们从现实世俗法去随顺圣意的理智推求去考察它，到底什么东西有什么基础，什么根源构成这个世间的万象呢？发现它没有那个自性可得，像这个就是性空为明系，那世间又怎么来的？ 世间其实就是它的本质，就是它只是个概念，只是唯名言假立的。好，这个就是性空唯名的学说。那虚妄唯识呢，它是广说法相，它建立的唯识种种的法相啊，比如说三自性、阿赖耶、八识，或是说转成前七识，这样说明了这么多法相，就是为了要建立生死的缘起跟涅槃的缘起，就是这么一大套的形而上学。但是说到的修正哦，它是先以事有浅进无，我们讲的哦，事有什么事有，是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有的，这个有是自相有的意思哦。好，阿赖耶识的种子是自相有，好，都是好，这个依着这个阿赖耶识有，但是外境我们以为心外有境，这个境是四意显现，这个是没有的。好，这个就是证入遍际所知空。好，以事有浅进无，好，然后呢，因以进无而事也不起，因为阿赖耶他是一心妄现二取，能取跟所取他都是依着阿赖耶现起的，所以心不离境，境也不离心啊，这个心是阿赖耶的意思，他都不是心外有的，境不是心外有的，心也不离境，能够独立有，所以那个妄事现起就二相，就是能取跟所取，这两者是不先互相离开对方的。现在境不升起的心，因为没有境为它的对境，所以心也就不起。这个时候呢，你就好，你就证入二取空啊，也就是证入圆成实相哦。这个时候就达到心境都无所得，这个就是圆成实相。好，因为说依他起有自相，所以用他所以离执所显空性也非实在不可哦。依他起是有自相的哦，他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它都是自相有的。那离开了这种妄执而有的圆成实性呢，也不可以说没有，这个都是实在的哦。但是依着这个学说，可以破无边的烦恼，可以习种种的妄执，这个对于五事不具的人来说哦，这个是归入极无自性的现观，就是你到达了这个能取所取空所显的这个无分别智，那不就是心境两者都是极无自性的空寂吗？像这样的现观不就是吻合的我们前面讲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意志，完全是吻合的，只是你的起点哦，必须要依着这个依他起是自相有，然后现证二取空的圆成时也是实有，这样你就不怖畏生死业果没有个依止，还有涅槃是虚妄的，说他无自性，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说他不真实嘛，他以为真实的才是不虚妄哦，时有生死可离，时有涅槃可取，这个就是无事不惧的人，他必须依止这种说法才能够进取佛道。所以佛讲的这个关门有没有，先浅进，先浅外进，然后内心也是敏觉不起，这个时候能所互相能所都互即，能所两相都是即灭性，这种无分别智就证得了，都可以依着三自性的学说慢慢的阶次性的达到，像这种学说它本身就能够达到离种种妄执证种种这个现观啊，证无分别智的现观可以达得到。所以这个印老讲说 轻辩论师骗实哈、辟实有空性，以为是我真如，这个大可不必啊。在长争论里面，轻辩论师就不满意这个原成性实有的看法，哦，他认为世俗法有自相，这一点他能够认可，但是原成实性是有，有没有？他说是是我真如哈、哦，这个印老说大可不必，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方便说，你不需要去破坏他教义原有的形式，但是要注意他真实的意志，只需要这样子，因为你不需要去评破别人的看法嘛，哈、哦。如果大家可以依着这个意志呢，取入一切法空，那就是好，就是善巧的佛法，所以不需要去妄去破立人家所建立的善巧。那再来就是增长唯心系哈、哦，这个系的说法呢，像如来藏，它非常相似于外道所说的神我。哦、这个在修学的过程中呢，佛早就开示了这种无我如来藏，这个是在楞伽经我们前面引的这一段文清楚的说到、哦、这是什么法空啊、如啊、实际、无我，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气，就跟现在讲如来藏他们都是一回事就对了、哦、那依着如来藏所说的修行次第其实也是一样啊，在楞伽经里面讲到四种禅、哦、像这边讲三种好、哦、像你看先观外境非实有性，这个叫观察异禅，这个完全都是止观的次第啊齁、哦。净达二无我，就是法无我人无我齁、哦。这二无我不生妄想，这个叫做攀缘如禅啊。等到般若现前，就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的如来禅，这个跟虚妄唯识系的现观次第完全是一样的、啊、可见的这个三系呢其实意趣是相同的，但是为了适应众生方便的不同、哦、所以有不一样的方便善巧的学说，但是呢它都是归宗于法性空的现证，这个是毫无差别的，法性空的现证一定是心无所得，静也无所得，心静两者都是无所得，那不就是十八界都无所得吗？那也就是般若啊，我们看心经讲了照见五蕴皆空，这是一样的意趣嘛，对不对？在这一点现观、哦、法性空这一点上三气都是毫无差别的、哦、那三气的方便不同，其实呢同一规旨啊，它的要旨它的规、哦、就是所要到达的那个终点呢是完全是一致的、哦、性空为明系，它本身的学说就能从毕竟空中立一切法，那虚妄唯识呢它是针对这种于毕竟空它不能够成立一切法的众生，他必须要依假立实为方便、哦、说依他起相有，依他起自相有，就好像旋火轮的光点一样，你如果说这个光点也是缘起有的，他就摸不着边了，那不就是什么他的所依处都是毕竟空的，那为什么又妄现种种有呢？妄现种种差别呢？像他不能信受，你就必须要跟他讲好、哦，这个认识的本身都是从十八界性上，他的那个依他起啊，从这个阿赖耶的依他起，也就是十八界性，诸法都是从这边有的。哦，我们说世间种种就是你的认识，你的认识从哪里来？从十八界性这个因性来，这个因性就藏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不是好理解吗？好、哦，那境界现起，比如说外面的因，这个色法，哦，在唯识学里面叫色识，就是外在的色法，我们看是色法，它的名称叫色识，也就是它是阿赖耶的一类，是心识变现的。色识现前呢，好、 这个眼眼根，眼根也是阿赖耶的种子，这两个具足现行了现起以后，这个眼识，因为因缘具足嘛哈，根尘具足以后，眼识就升起了。不过这个识，眼识的升起，就是从阿赖耶熏习的种子，他自己本身现起的。这个色识呢，跟眼根呢，只不过是他的增上缘。万法都是从自性的种子现起的，就是这样的关系啊。讲得很抽象，总之它都是依的自相有来说明生死的流转，为什么我们会妄现一切的境界，整个阿赖耶识它就是依着依假立实的精神去圆满一个非常精巧的理论来说明生死杂染是怎么开始的。我为什么能够看到，为什么这个四意显现能够显现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繁复非常缜密的这些法相，这些法相为的就是解释你为什么能看到。你简单的说一切法都是空的，然后因为一切法空所以会妄现这一切境界，这个他没有办法信受啊。你要建立一套这么缜密的说法，他才能够知道说啊，那一切境界都是唯心所现。他依着这样也能够进取于佛道，这个是佛主要的用意啊。像这种说法能够适应小乘根性啊，像一切有部有没有，他也是善巧建立诸法有，像这种就能够摄化它，能够让它回小向大。对于五事不惧根性又近于小乘的根性的人呢，经上说佛说如来藏以阿赖耶以为阿赖耶，二慧不能知藏即阿赖耶，原来阿赖耶还是如来藏，依着如来藏而有无始虚妄熏习，所以名之为阿赖耶。也就是阿赖耶是杂染法所依啊，但是呢，这些杂染法其实是依着法空性，也就是现在不用法空性，用如来藏来说明它是杂染法的依止，这样有些学者就能够接受这种有漏阿赖耶熏习说有生死杂染，又把它摄化在如来藏学说里面啊。那阿赖耶识也就是依转识要依转识的熏习，与转识互有因果关系，所以阿赖耶识呢只是相对的依止像如来藏学说它就是不能够满意这种阿赖耶识的看法，因为他觉得他不够圆满，还是没有找到他究竟的依止。你好比说阿赖耶无始时来界嘛，他就是我们只能够从他的功能是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起，这样来理解。但是是谁先熏谁啊，你要追求他的缘，他的那个究竟还没有追求到啊。阿赖耶只是相对的依止，他是谁的依止？他是诸杂染贫乏的依止。那诸杂染贫乏是以阿赖耶是为依止，他现行的就是诸杂染贫乏，诸杂染贫乏再熏回阿赖耶又成为诸杂染贫乏的依止处。总之就是现行的诸杂染贫乏跟阿赖耶它是互相熏习，互相作为依止的。那你说了等于没说吗？等于是说这个感觉就是像我说诸杂染贫乏哪里来的，是阿赖耶现起的，那阿赖耶是怎么来的？它是诸杂染贫乏熏回去的。那就很像我问说我是怎么来的，我是我爸爸生的，那爸爸怎么来的，祖父生的，祖父又怎么来的，祖父的爸爸生的。你等于就是说假生乙，乙又生甲， 你根本什么都没有解释啊，还没有找到那个依止处。那现在用如来藏作为依止，如来藏是什么？就是法性空。那又把这个生死轮回的事情感觉上又讲清楚了嘛，你就找到了真实的依止处，就是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学说等于又从虚妄唯识学又再进一步。好，那这个真常唯识，真常唯心说呢，它是对一般凡夫还有外道，它不能够信受无常跟无我这种学说，它不能够从无常无我来立安立生死轮回跟涅槃的正德，没有办法这样成立的。佛就不能够不能不再安立一个善巧方便，就说众生身中就有如来藏了。这个对于害怕说无我还有无常的众生呢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个学说等于解决了阿赖耶这个找不到究竟的这个看法，也满足了为无我惧这种害怕无我无常不能够建立生死轮回的人，就是一个善巧方便啊。但是他说的如来藏在楞伽经看来，他还是意识，他的意识意识不是一种神性，也不是一种梵啊，它就是法空性。好，从这边又摄化回来，对不对？又摄化到这个这个性空为名了。所以呢，摄化众生的根基呢，从五识具足到五识不具的小乘再到一般凡夫外道，像五识具足的人就是性空为名嘛到五识不具的小乘呢，就要用那个虚妄唯识，那再到一般凡夫的外道呢，就用如来藏的学说来摄化。所以说摄化的对象就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句颂才会说什么转转胜啊，方便转转胜就是每一转都摄化更广泛的众生啊，所以说方便转转胜是依着这个，因为五识不具的人比较多嘛，那五识不具那个外道凡夫又更多啦，所以说他方便转转胜也就是他每一转呢都越来越能够通俗流行，越能够通俗流行的说法，他就能够摄化越多越广泛的众生。这边说他殊胜，而且呢不离一切法空的意志，所以说他殊胜，殊胜是殊胜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印劳又讲到说外道的景峰景峰是一个杂志啊，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杂志，它的全名应该是叫做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来藏佛性跟上帝还有灵性非常的相近。上帝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对象上帝他有种种神神的属性呢，就叫我们就给他叫做上帝，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另外一个人这样子所以他说如来藏佛性啊，跟上帝还有我们心里面都有上帝的那一份嘛，因为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赋予我们上帝的某种性质，某一种性质就是我们的神性也就是这边讲的灵性啊。所以他认为如来藏说跟基督教呢能够有贯通的地方，所以他就想要用灵性呢跟上帝这个概念来摄化佛弟子你看我们这个方便，其实说方便也有危机在啊，你想要摄化外道，外道也想摄化你啊，所以以贯道不是说吗，他说这个基督教说上帝，天主教说耶和华，那个回教徒说阿拉，对不对？那个佛教说佛陀或佛性嘛他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看这一贯道不是就把这些 其实根本就不一样，那他硬要说成一样，哦，就是要把你们通通接引进来啊，大家都来吃素，对不对？都来拜佛这样啊，都很好啊。其实每个宗教哈，我们说这些新兴的宗教都有这种特色，哦，把人家的善巧方便就变混乱了，啊，把它混杂在，就是说啊，我跟你的都一样，那我这边更好啊。你看基督教很好，对不对？我们唱唱歌，弹吉他唱歌，这样修行不是很快乐吗？对不对？哦，干嘛这样？还要什么？割这个佛教出家还要什么？割爱绝亲啊？像我们都不用，对不对？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嘛，弹着吉他，唱圣歌，哦，赞叹上帝，这样就好啦，那不是很好，对不对？哦，所以这边就提醒到我们，对于这种方便说要特别注意，值得大家警觉啦，哦，这是由于形式上很类似的缘故。形式上虽然很类似啊，但是有佛的深刻用心在里面。如果我们少听少闻，哦，就是在这个我们说很肤浅的程度来理解这种如来藏心，你就很容易被外道拉走啊。那我们说大乘起信论，对不对？本来是让你信仰大乘的，现在你学的如来藏反而是你信基督教的方便，你看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不管三系哪一系，哦，都离不开广闻跟深思啊，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哦，所以为了即设化即我外道，就密说如来藏跟，哦，法性法空性跟如来藏，这就好像有我唯一啊，其实它的本意还是无我的法空性。那为什么又讲如来藏呢？用这个做包装，为什么呢？都是针对五识不具的人，哦，根性不足的人这样讲的，哦，原来阿赖耶还是如来藏，依着如来藏有无始熏，哦，妄熏习，因为如来藏受无始这个虚妄的熏染，所以这个时候他叫阿赖耶，也因为阿赖耶，所以现起的这个生死的轮转，哦，但是呢，其实阿赖耶这是虚妄法呢，这个虚妄的生死呢，还是依着法空性这个如来藏而有的，哦，可惜有些人不能够依着那个楞伽经这一段的经文为主要的依止，哦，当然这些人他依止的经论就比较不一样，所以他开展的如来藏说就很像外道的神我，哦，这个都是历史上的事实，哦，但是我们抉择如来藏呢，在印老的观念里面还是依着楞伽经作为他最主要的依据，哦，如约有漏的阿赖耶，哦，这只能说是生死杂染的中心。阿赖耶也是依着转世，要依转世的熏习，为转世互有因果关系啊。所以说阿赖耶是相对的依止，这前面讲过了，哦，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啊，哦，就很像我们说，哦，很像这个医师处方，医师是就是我们说江湖郎中啊，哦，把脉看病的，哦，他卖的是救命的金丹。今天我们生死轮回就是有病了嘛，我们找佛陀就好像开药方。那佛陀呢开了三家店，哦，第一家店叫性空为名啊，这个是老牌的正店，这样他不讲究装潢啊，老实的卖药，对不对，哦，药该是什么样子他就是做好了就新鲜的卖你，哦，这样买来吃了就可以救命的，哦，但是这种老牌的店，哦，没有华丽的外表，对不对？也没有请这个好看的销售员，哦，俊男美女来销售，他就是老店啊。别人嫌他卖的药，哦，不美观，气味重，他不愿意去买。这个时候佛就要想想办法，把老店，哦，改换新门面，讲求推销术，对不对？我们应征几个漂亮的妹妹，哦，来当销售员，这一定畅销嘛。我们再加上精美的瓶子，对不对？把它包装的美美的，哦，然后呢这个 药丸不是气味重吗？我们包上胶囊，包上糖衣，这样药品销路自然大了，对不对？同样是，哦，你看，同样是这个药水嘛，对不对？哦，我们随便卖，它就是地摊货，对不对？我们请这个明星来代言，哦，请什么啊？好，诸葛亮，对不对？不是广告那个药吗？哈，请这种明星来代言啊，他的销路就大了，哈，接受的人多了，所以销路的人大了，哈，这样销路大，救命的，哈，救人的命也应该多啦。这就好像三十教，就像虚妄为是一样，哈。但是还有一些人，对不对？他不喜欢这个明星，对不对？哈，他也不喜欢你这个太普遍了，他就是药嘛，哈。这个时候，哦，我们就想要更善巧的办法，怎么样呢？就是加入更多的糖啊，而且呢，要把它做成种种的形状，像做成飞机啊，做成洋娃娃，对不对？对于这些儿童，对不对？他也能够接受了。哦，这个时候我们还满街的兜售啊，哦，这样买的人更多，照这个理论来讲，哦，救的人也就更多啦。这个比喻就像珍藏维氏系一样的学说一样，哦，那我们把这个，哦，这个譬喻啊来说明到现实，哦，其实呢吃进肚里面的救命的药就是同一个嘛，就是你原来造出的这个药丸，哦，就能救你命的不是这些销售术，也不是这些俊男美女，哦，也不是包裹的糖衣啊，或是做成种种形式，像是洋娃娃，像是飞机，救命的不是那个形式，你知道吗？都还是那个救命金丹。这些外在的形式、销售术或是店面种种的华丽，这些都叫做方便。哦，我们经论上有一句话说：“以方便而治就近啊，方便这只是救命的手段。”它只是一个用，啊，手段包装而已啦，哦，真正就近的还是那个药丸，也就是这个三系的归处，一切法空这个归处，哦，这个才是能够救命的，哦，真正能够救命的东西。像这个以方便而治就近，这才是原来的意思，哦，但是大日经呢把这句话误翻了，误翻成什么呢？方便为就近，就是手段就是目的了，哦，你销售术就是目的，让你赏心悦目就变目的，哦，变成佛法是欣赏用的，让你觉得 很高兴，这样，哦，让你的生活装点有宗教的气氛，就变这样了，啊，其实不是啊。你如果，哦，要那个药品，买那个药是为了那个药品，为了那个包装，哦，或是去买那项东西是为对销售员的一种支持，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尝到那个法味，你根本没有吃进这个药，等于都白搭，看起来是忠实的客户啊，其实都没有用。所以说这边就讲了，假使盒子瓶子精美，然后就买盒子买瓶子而不要药不吃药，那就错了。假使买的飞机啊洋娃娃越看越好，哦，真把它当作玩具来玩，那真该死，哦，你这病不会好的，哦，而且糖太多有时候药力会不足啊，有时候会把药性变质了，吃的也救不到命啊。所以啊老实卖药也有它的好处，哦，这边就显露应老的自己的，哦，自己学习佛法以后的心得。他认为三系呢是圆规于一致的，哦，这个有智慧的人应该要善巧的贯彻，哦，这样才能够一道一清净，一味一解脱，哦，而且三系也可以避免掉争执啊，哦，最重要的，哦，不能够执着方便忘记真实，哦，所以，哦，各位学习佛法应该要深深的思考，哦，什么才是如来出世于世间他说法的大意呢？什么才是七七四十九天佛陀莫不说法而，哦，在这个，哦，都在这个法位里面，哦， 他就升起了这个甚深甚深哈，众生不能够明白的这个，好，佛陀到底证悟的这个缘起法，他到底本意在哪里？为什么说甚深，又说众生难以接受呢？各位要好，在这个史实啊，这个阿含经里面记录，实在佛陀的感受里面哈，去认识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佛法，也从这个真实的佛法。能够了解佛陀善巧应用方便的意趣、哦、所以整个大乘系说起来是一贯的，也是一致的，而且呢、这个真实有了方便以后，它能够消落很广，这个也是必须要肯定的、哦、总之就是依着真实而了解方便，依着方便取入真实，这个意趣是各位学习佛法不能够忘记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圆满了大乘三系了。